我们刚刚唱的首诗歌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，让我视而不被人弃。为什么唱这首诗歌呢？唱这首诗歌就是说，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后书，查考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这几章当中，保罗一直在解为他的作为使徒的身份在辩护。当我们从读到初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会感到一个困惑。我们困惑什么呢？我们困惑就是说，哎，保罗怎么还这么，哎呀，为着自己的身份这么去如此的去花那种这么多的篇幅去辩护，似乎好像不太属灵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仔细去研读了，你会发现保罗是在辩护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第十章。我们上一次讲的是 第十章的一到五节，我们强调的是保罗什么，保罗他说他的上帝让他做什么，作为一个使徒他的职分就是要将人的心意夺回。这个心意夺回不是让人去跟随保罗，而是说让人顺服基督。所以说第十章继续往下来看，第六节继续往下来看呢，整个你读下来会发现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有好大的误解。首先我们来思考什么，我们要来思考哥林多教会和保罗什么关系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宣教旅程当中去所建立的教会，他所建立这个教会之后，他非常非常的去挂念这个教会。在哥林多前书当中，保罗借着书信去处理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。哥林多教会面对什么问题？第一个，面对着纷争的问题。怎么纷争呢？就是说他们当时的时候说有属保罗的，有属彼得的，有属亚波罗的，所以说是面临着纷争的问题。还有是他面临什么问题？面对着教会有罪的问题，有人行淫乱。也面临什么？面临着教会有对教义的纷争，就关于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。还有关于什么教会彼此不和的问题，就是呢有人灵恩属灵的恩赐。你看哥林多后书前书十三章讲到的爱，他实际上讲什么？这讲的是属灵的恩，不同恩赐的人的彼此相爱，肢体之间。我们常常熟悉的读到圣餐，圣餐的经文，实际上圣餐的经文那儿也告诉我们是大家同掰一个饼，同饮一个杯，彼此为肢体，也是要大家彼此要相同，不要大家不和。当然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不和，包括彼此的纷争，包括不同的教义的认知，包括那种不同的属灵恩赐，也包括不同的财富光景的时候，当然当时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拿了教会去，有的人那种很丰盛，有的人呢可能还没饭吃。那种情况下保罗就斥责他们。好，就会发现哦，了解，通过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哦，原来保罗用，虽然他是作为一个宣教士巡回布道建立教会，建立好教会他就离开了，但是他仍然非常非常的挂念着哥林多教会的光景。所以说呢，他写完那封信之后他没有马上去。第一章的时候，在第一章当中，哥林多那个后书一章的时候提到说，他不是随便改说话，没有言而无信的。他们说你保罗说好来，为什么没再来？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七节，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七节，一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：“我有此意，岂是反复不定呢？我所起的意，岂是从情欲起的呢？叫我忽是忽非吗？”他们认为保罗你说话不算话，说好来也没来。 像保罗说不是，保罗说为什么我晚去？我晚去，我他说我怕我去面对你们的时候，会严厉的去处理他们。他们还有什么不那个对他保罗的误解呢？我们继续看第十章第十节。当然，我们前面的时候，我们在读到第十章第一节的时候，那儿说保罗说我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儿是刚勇敢的。这个词谦卑和勇敢是对应的。你看第十节，第十节，第十章的第十节，第十章第十节说，因为有人说他的信既沉重又厉害，其实见面却是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的。他什么概念？说保罗你写信的时候那么严厉，对我们那么斥责我们犯罪啊纷争啊的事，你见面的时候呢可能就很温柔啊，在当你记得你在的时候不这样。保罗说不是那个意思，他说这儿是提醒天下留意，在这儿说是他谦卑和勇敢，不是保罗说的是谦卑，他们认为保罗是软弱。见了面的时候，你这个人看，你看你写信很厉害，你见了面之后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是保罗是真正那样的人吗？虽然我没有见过保罗的面，没有听过保罗讲道，但是从保罗写下这些十三卷保罗书信来看，保罗讲道不会是一个言语粗俗讲道没有恩赐的人，但是他们却瞧不起他。所以说因此呢，你会发现他们保罗和更多教会当中出现的误解呢，包括各个层面的，包括他们对保罗如此严厉的处理他们罪的问题，他们对保罗不满。当然会，教会当中你会面对处理一些纷争处理罪的问题的时候，会有好多人引起好多人不满。他们对保罗的人品的攻击，你这人言而无信，是攻击保罗的人品。然后呢，攻击保罗说你是言语粗俗。你说保罗其貌不扬呢，保罗无所谓，为什么呢？你说我其貌不扬，其貌不扬，耶稣还其貌不扬呢。当然说，当然耶稣画的画像上是很英俊，但是从犹太人对保耶稣说那句话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你去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证明保罗，证明耶稣怎么样？证明耶稣才三十三岁的时候，别人看得像五十岁，证明耶稣是也是在人的眼中也是那种其貌不扬。所以保罗不在乎那一个。他说的言语粗俗，言语粗俗没问题，但是他说讲的道却不能受攻击。这也是整个保罗为什么为他自己的身份，使徒的身份去辩护的根本原因。今天的主题讲使徒的权柄，保罗为什么为他的使徒的权柄去辩护在这。所以说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有好多的误解。本来这个教会是保罗是建立，保罗是牧养，弟兄姐妹很应该是非常爱戴他，但是呢他们却因着某些人，这儿某些这儿哥林多后书没点名是谁，光说有一些超级使徒，因为第十一章保罗提到为自己的使徒说他们是使徒，我说我更是，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有许多人去以自以为有口才，自以为是自己所传的，哦，是那种有使徒的身权柄是所传的，保罗说你们传一个似是而非的福音。你会发现哦，原来哥林多教会对保罗什么样的误解，比如说他其貌不扬的无所谓，言语粗俗你也无所谓啊，说我软弱也无所谓，但是你又如果是攻击保罗所讲的道，这可不行。你看这句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。我们今天刚一开始引言我就说，今天我们觉得是保罗哦，那种为自己这样辩护好像不属灵。假如今天一个传道人受到攻击的时候，为站起来为自己这样辩护的时候，大家说这人不属灵，应该是像刚刚唱的诗歌一样，尼托生所写的那首诗歌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，让我舍不被人弃啊，就好了，别人怎么攻击就好了。但是保罗为什么去辩护？实际上你这攻击保罗其貌不扬，保罗不在乎，你攻击保罗言语粗俗，保罗也不在乎，你攻击保罗软弱，保罗也不在乎，但是你攻击他所讲的道就不可以了。这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所学习的。当然这段话不仅是对传道人啊，对每一个的教会中所侍奉神的人都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当别人 因为坦率的讲，我告诉你说哈，刚刚我讲了唱了首诗歌，我讲了尼托生的例子和见证，他一生受人攻击。那么今天我每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不仅是传道人，你只要是参与侍奉，你一定会受人误解，这是必然的。除非你在教会中你什么都不做，你老是评头论足去评论别人，这会你不受人误解，你是那种误解别人的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你会发现你是攻击别人的人，你只要参与侍奉，无论是传道人还是你侍奉神的其他岗位的人，都会受别人评头论足攻击，你很正常。哦，你说你这我诗班的，你是不是怎么练的，唱的时候不好啊？你是儿童中学的，你怎么看着孩子在闹，你崇拜着闹你也不管啊？你怎么就是这那个管音响的，管的这还有那个出噪音？你偷偷怎么放的？怎么大家那个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？你会发现，大家去评头论足的时候都会这样做，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。因此呢，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误解和攻击。但是呢，保罗给我们一个见证，把刚才讲的尼托生的例子也是一个见证。当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默然不语。当然你会发现，在教会当中，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属灵的领袖还是圣父神的人，实际上他没有，你说你跟人比钱吗？要钱没有钱，要地位没地位，要势力没势力，唯一就是个名声，而恰恰受攻击就是名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让人要去上让尼托生唱的诗歌所说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，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，没有那个生命是做不出来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操练去学习。所以说保罗在这三章当中，这不是从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这几章经文当中，之所以去竭力的争辩，他不是为自己争辩，而是为他所侍奉的主争辩，为他所传扬的道争辩。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。如果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话，我们还是会用什么？用那个些那种所谓的属灵的观点去评判人，这个怎么不属灵啊？那么那样，好吧？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实际上的误解。好，我们看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他们一段不一样哈，第十章、十一章他处理都不一样。这一段当中，保罗特别强调他的权柄，大家先留意，保罗特别强调的权柄。我们看第八节，十章第八节，他说：“主赐给我们权柄，是要造就你们。”请大家留意，保罗是什么？保罗是当时身份是使徒。他有什么权柄？他有的权柄就是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解释上帝的道，并且为上帝的道而竭力争辩。所以当别人所传的，保罗说，如果你们所传的另一个福音，或者说你们听见别人所传的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一样的话，那个福音似是而非的福音。所谓的似是而非就是什么？就是异端或者是极端。所以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要为主竭力争辩。我们别人攻击我们什么，我们都忍了，都不去辩护。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学武功看好，当然为什么学，于是我们生命不够的时候我们做不到，别人攻击我们我们就跳了。我们输血气的，我们在前面保罗说，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是输血气的征战，保罗说了一句实在话，说我们都在血肉之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血肉之中。所以说当我们受到别人攻击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反应什么？跳起来给他对着干那种。但是呢，生命我们需要操练，操练了吗？可以说别人攻击我们，我们可以学习像主耶稣那样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种顺服。那么但是别人如果攻击上帝的话语，攻击上帝的道的时候，那需要我们为主竭力争辩。好，保罗提到权柄，权柄是什么？今天你和教会当中大家怎么看权柄是很大的问题。有人说教会有什么权柄啊？教会不需要权柄，大家都是人人皆祭司，大家都是在上帝面前上帝的仆人，都是跟随耶稣的门徒，都是侍奉神，为什么还需要权柄呢？ 好，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？当然有，要有道理。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能去争权夺利，不能去争权柄。耶稣也告诉门徒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少人的赎价。你们世人都是要争大，争谁大，争谁高，争谁低，你们不要争。但是教会当中需不需要权柄？需要。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最后一节，还是十一章最后，记不清了，准确的啊。那句话怎么说？你们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。也就是说，在上帝所设立的教会这个家当中，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都是侍奉神的人，但是却有次序。次序是什么？上帝的家不能乱，这个时候需要有权柄。你会发现哈，两个不要平衡。第一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都是要学习谦卑的功课，不要像世人那样去争大，不要去看重权柄，追逐权柄。同时，教会在运作当中却需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，需要有权柄。保罗作为使徒，有使徒的权柄。他在不同的巡回布道当中建立教会，设立教会之后，他需要按立长老，按立执事，然后他离开，这教会可以运作了，他就离开。这有什么？有权柄。所以说，教会作为使徒的权柄，还有他所设立的同工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要有的。但是问题，这个权柄从何而来？权柄的来源，这个权柄的来源不是你争来的。地上的权柄怎么来？如果是在过去那种社会当中，权柄就是两个权柄的来源嘛。第一个什么来源？继承的，世袭的。第二个来源什么来源？枪杆子里面是政权啊。无论是古代那种起义推翻你，造反了，把皇帝推翻，建立新的王朝，这是没事一样。所以历史地的都这样，枪杆子里面是政权，或者是从世袭来的。那么西方呢？西方这头运作什么？是民主，是投票，一票一票来的。无论是那种，你看看美国那个选举体系和加拿大完全不同，是吧？美国刚刚中期选举完，那加拿大选举呢？加拿大我刚刚试选完，试选和省选也不一样，省选和联邦还不一样。那么在不同的体系下，它也产生那个权柄。但西方的民主一个非常好的什么？就是说，一旦这个选举结束，好了，我们认可这个权柄。啊，选前怎么打攻击，怎么闹，怎么争攻击，你得选完，他认可了权柄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好，回到教会中来，教会的权柄从何而来？刚刚我提到保罗说，使徒的权柄，还是长职的权柄，还是教牧的权柄，还是咱没有岗位同工的权柄，都是从哪儿来？保罗这第八节说的很清楚，我们再回来看第八节，这怎么说？主赐给我们权柄，首先第一。在教会当中属灵的权柄，这个词叫属灵的权柄啊，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那种权柄。属灵的权柄的来源，唯一的来源是什么？是从主而来。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请大家留意哦，教会谁说的？我们就是投票选举像民主一样。错了，教会从来不是民主，教会是神主。那神主为什么说一个人一个人要投票？当然投票。上帝的圣灵运行在教会当中，同时运行在每一个基督徒心中，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感动我们去投票。你会发现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仍然是圣灵所选立。所以说保罗在他在使徒行传十九章，当保罗去到以弗所，在去的那个耶路撒冷路上，就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之后，给他们一个劝勉的时候，那句话怎么说？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当然那个时候的监保罗那群人是什么？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，这是都叫来了，是圣灵立的。哦，权柄从何而来？权柄是从神而来。教会中千万不要说我拉票啊争取啊那种，错了，完全错了。教会的权柄是从主而来。那是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就是顺服啊。那好了，我不参加了。不是，你要存一颗，就那句话怎么说？保罗在提摩太那个忘记哪一段经文说，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来说，要羡慕善功， 你说你要愿意，你说我不愿意参选，那样我显得我太不属灵，错了。你要是主动愿意投入，叫羡慕善功，哦，这样才会权柄出来，权柄。你让大家去圣灵做工，很美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有人就不这样，有人就把社会那套拿到教会中来，把那种社会上社团那种争权夺利拿到教会中来，教会出现什么权力的问题？教会出现的权力问题包括什么？包括教牧与教牧之间，教牧和长职之间，长职之间相互之间，同工之间，那种权力的纷争。忘错了，权力是从何而来？权柄，教会的属灵的权柄是主是从主而来。好，目的是干什么？给你有权柄干什么？这个权柄是侍奉神的。所以说，同样第八节，这第十章第八节这说，主赐给我们权柄，是要为要造就你们。这个你们是谁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。所以说，这个权柄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服侍神、服侍人的。所以说，那在耶稣说那些门徒互相门徒争大，为什么争大？就是因为那个雅各、约翰的妈妈来找那个耶稣说：“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让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坐你右边。”那其他人都不干了，为什么？我们十二使徒哦，你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我们在哪里？所以他们彼此争。耶稣才说那句话：“世上的人彼此争大，你们不要这样争。”说的是那种很著名的话：“人子来，为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效法主怎样？当你在教会中，无论你在什么位分上，但留这个位分是上帝所设立的。无论是保罗当时的使徒，还是今天教会中的是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执事各个属岗位上的侍奉的同工，他这个权柄都有一个目的。去侍奉神，侍奉人，为着侍奉神去来侍奉人，借着侍奉神人来表达侍奉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造就什么？有这个权柄是要造就教会，造就弟兄姐妹的，而不是辖制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最后他劝勉说，那些他说你与我同做长老的不要辖制群羊，就说这个权柄不是让你辖制的，这个权柄是让你服侍的。说今天基督徒如何看这一点？说属灵的权柄，我就在教会中侍奉之人，我说的时候，只要是你说我没做那个，我在教会中其实是个平信徒，平信徒你也有你侍奉的岗位，那个你在你只要你那个岗位上，你就有权柄。为什么？这个权柄大家听你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说都是什么？都是为了造就的教会，造就弟兄姐妹。如何看这一点？千万不要看什么哦，看谁的高高在上，不是。教会看的什么是仆人的侍奉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把在这一点上，如果去不能过这一关的话，你的在侍奉中一定出问题。小王小了说你受伤，哦，我不干了。你会发现受伤好多人退出侍奉岗位了，有我受伤。再往大的说，你如果是不去这样不正确的去看待神所赐的权柄的话，你会在教会中去争权夺利，分门别类，彼此纷争，分裂教会。就这一点上，希望大家特别特别留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的人，神的人如何去看上帝所给我们的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权柄。当然关于这一点，今天社会在世界上一样，因为今天世界上你读了一些领导学的书啊，领导力，他们今天也有仆人的领导，也有这样强调什么？强调你如何去做领导者，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在下边的经文当中，保罗提到什么呢？他提到说，别人，我们看还是第十节，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，即使见面就是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这段人当想，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内容如何，见面的时候形式也必如何。 保罗是什么意思？保罗说我是言行一致的，你不要看到我写信今天很严厉，见了面好像很软，保罗可能在人面前可能是很软弱的一个人，好像很软弱的一个人。他说不是，保罗说，你说了一句话，你让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儿去吗？你会发现保罗是什么？保罗说，你们再不悔改，我去的时候是带着行杖去，行杖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管教你们了。所以保罗不要是你看的时候，保罗他们以为是保罗你写信很严厉，见了面就很软弱，不是。保罗是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人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保罗提到什么观念呢？保罗提到夸口，在第十章的最后，他说第十章的第最后，他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那是主所称许的。这是保罗提到夸口。我为什么解释他这个夸口？因为在保罗在前面提到他说是夸口这个概念，然后呢在后第十一章他特别提到说别人夸嘛，那我更要夸了。为什么他要夸口？我们直接说一提到夸口什么就是不属灵，是吧？但是保罗实际说他唯有指着主夸主在他身上所做的。保罗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保罗夸什么？保罗夸主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保罗夸耶稣基督福音在他身上改变的大能，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如何改变他的生命，他夸耶稣基督的大能如何使用他。他说我以前是怎样的人，我今天成了怎样的人，一切都是借着主的恩所成的。他夸什么？他夸今天我虽然成了使徒，有使徒的权柄，但是他说我在使徒中是最小的，像那种未那种不足月出生的一样。因为什么？他是在大马色路上与主相遇，出后的主相遇而受主托付成为使徒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叫指着主夸口？夸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，夸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成就的工作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今天的人做见证夸什么啊？表面是为夸主，为主夸口，实际上呢夸是夸自己。那句话说不是带人认识耶稣是谁，光带人认识什么你是谁。我听别人讲完之后记不住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，只记住他以前如何大能，这就很麻烦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无论是我们在为主做见证，以前信主怎样，信主之前怎样，信主之后怎样，夸什么？夸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如何改变你的生命。你以前是如何如何啊？可能你是一个那种很卑微的人，耶稣基督如何将你高举？以前你如何如何一个败坏的人，耶稣基督如何改变你，成为今天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？你以前是一个如何如何骄傲自义的人，耶稣基督如何改变你，成为今天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？这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，夸这些一点问题没有啊！你可以直接给夸，别夸你以前我如何如何厉害，今天如何如何有恩赐，那你麻烦了。所以说呢，从保罗身上我们学什么？千万不要说哦，保罗争辩，别人攻击我我也去争辩，这不是你学的。哦，保罗在这夸我也去夸，错了。保罗不是为自己争辩，保罗是为他所传的道争辩。我们多少时候为我们所传的道争辩？我们多少时候是为主夸口？这都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。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包括后边讲的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这几章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思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当如何在主面前尽忠，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，这个功课挺难的，挺难的。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在侍奉主的这个条道路上，耶稣说过一句话，耶稣这么说：仆人不能大于先生，学生不能高于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学生不能高于先生。耶稣被称为先生，我们什么？我们是他的学生。耶稣是主人，我们是仆人。耶稣在世上怎样？ 哦，耶稣在地上说，在天上说，天上的狐狸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在地上受苦。哦，耶稣在地上受人讥讽。啊，加利利还是出什么好的吗？你不就是个木匠的儿子吗？受人讥讽，受人瞧不起，受人鞭打，受人被人唾弃，受人误解。想想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今天的时候是在侍奉的道路上，我们也要效法主。效法主不是一条空话呀，效法主不是一条空话，而是主耶稣曾经如何走过。你说耶稣走背十字架，我也背十字架跟随主。当然你定个十字架自己扛着那容易，但是呢，像刚刚你会发现教会当中啊，最难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有人说受逼迫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是逼迫，我们都没有盼着逼迫来临。真着外边逼迫来临的时候，主会加给我们力量，真的是我们刚强壮胆。哦，无论别人怎么逼迫的时候，我们刚强壮胆站立得住。哦，不去否认主的名，能不能做到？我相信大多数基督徒能做到。为主侍奉尽忠受苦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受苦受累能不能做到？许多人都能做到。受苦受累还受什么？受屈，委屈的屈，就很难了。你说我可以受苦受累我不受气，一句话就完了。你说一受苦受累不受气，你的血气出来了。我可以为主尽忠，我可以为主钉十字架，但是呢，你要是真的是为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像那些人说，你们说不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吗？如果是你，我保证跳下来那种。哎，我们可不是那个别人的这种误解。所以今天呀，当我们在侍奉主的道路上，这个功课一定要学。每一个人都是慢慢的学，顺境学不到，只有逆境才能学到。这个功课呢，最难学的还是在教会中，啊，社会上人别人误解你、攻击你，好，我们就好了，我们就全当是受为义受逼迫呗，为义受逼迫。但是教会中别人误解你，这可不行，那种哈，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我们在教会中是我们操练学习谦卑，操练学习服侍，操练学习那种如何在主面前效法主那种温柔、那种谦卑、那一种面对别人的攻击如羊羔牵到宰杀之地那种生命，是学习这个功课最好的地方。但是我也承认是最难学的，我们每个人的本性上来说，一受到攻击就是反击，一受到委屈就是辩解，必然的。血气，我们都血肉之躯嘛，保罗前面也说了，我们都是在血肉之中。但是保罗说那句话很重要，我看哪一节啊？我们在血气肉之中，但不按照血气行事，是第三节第几节？是吗？我眼睛不记得这个花看不得清，第几节？上次那种啊，第三节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就是说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都活在血肉之中，我们都有那种本性。我们说那个本性是什么？本性是别人攻击你，马上就是反击。啊，别人去那个误解你，第一个是辩解，推脱责任，辩。但是呢，这个功课学习，能学到什么地步？我觉得是能学到，不学，我们学不多，我承认我们学不到了。我们能够去效法我们刚刚唱的首诗歌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，让我视而不被人记。哦，那个真的是好难好，那是个目标。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当他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记载，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走上十字架之前，他为门徒洗脚。在中国的文化当中，为人洗脚也是很卑微的工作。 在希伯来文化当中，同样为人洗脚是个很卑微的事情。但是恰恰这一点我们要明白，就是说效法主耶稣为人洗脚是我们今天当操练学习的功课。这个功课不是表面的。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受难节的特别崇拜，是在他们一个教会的周四的晚上，他们有一个很完整的那个过程，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开始，对吧，从最后的晚餐开始，最后的晚餐耶稣一个人扮演耶稣，有十二个门徒，其他弟兄姐妹站在周围，然后有圣餐，然后呢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到比拉多前的受审，到走那条背起十字架，走那条十字架道路到钉十字架，整个的过程完了之后，后边就是有那种分离开了，其中一个就是彼此洗脚，一个个房间里面摆了盆摆了水，彼此洗脚。哦，那个操练就是不容易，但是呢那还是表面的，表面的那种。但是如何效法耶稣，从那种生命当中像为彼此洗脚那种谦卑的操练学习，就是好难好难。这个功课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，我们彼此勉励。我承认我也做不到啊，受的攻击，我说了，受的攻击第一个是反抗反击，受的委屈第一个就是挑出这个就是辩解。但是我们需要操练学习，彼此勉励，如何在主里面能够做得好。好了，我们就讲这一些，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大家，我们一起这个关于这个话题一起来讨论，一起来分享。